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解释了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并与今天的美国做对比。这次呢，查克老师呢会讲到耶利米景象上的恶要被折断，以及哈拿尼亚死亡的预言。好，请看耶利米书第28章第1节，我们先来查考哈拿尼亚的假预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来查考耶利米书的第28章。耶利米书第28章第1到第3节说，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基遍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这是先前耶利米谴责的假预言。有假先知说，2年之内所有被掠的器皿都会回到耶路撒冷。哈拿尼亚就当着耶利米的面说了这个假预言。第4到第9节，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耶利米说啊，之前有人做过预言，看到平安来到，我们就会相信你说的呢是对的，看到那些器皿带回来，我们就相信你了。哈拿尼亚得寸进尺。第10到17节，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景象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2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景象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景象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景象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 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实际上呢，才过了一个月不到两个月，哈拿尼亚就死了。他对耶利米呢说话的时候是五月，死的时候是七月。接下来第二十九章记载耶利米寄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但以理呢是被掳到巴比伦的贵胄领袖之一。毫无疑问，但以理呢收到了耶利米的来信。当时呢，但以理是个俘虏，这封信呢是由先知耶利米寄给在巴比伦的俘虏的。当然呢，那时候耶利米呢已经很老了，但是呢，但以理还年轻。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一到第三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他们呢将信带到了巴比伦。第四到第六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那些个假先知说啊，他们有望在两年后就会回来了。可是呢，耶利米却吩咐他们，哎呀，你们要定居下来啊，盖房子，耕种田地，生儿育女。你们呢，要待在那儿一段时间了，不要让你们的人口减少。第七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换句话说呢，不要反抗，要与他们和睦共处，为他们求平安。第七节，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只要巴比伦有平安，你们呢也就得平安。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八到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和第二节说，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但以理呢提到了耶利米的信，这封信的内容记录在耶利米书的预言里面。但以理读了这信之后呢，明白耶利米的预言说到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的期限呢将满足了，于是他就来寻求神。对我来说呢，很有意思的是看到圣经如何联系起来了。 这里讲到耶利米差人送信，送信到巴比伦，而但以理呢恰好在被掳的领袖当中，那么那封信送来的时候呢，但以理就在那儿，他在那里呢待了70年，所以呢当时他就意识到，哎呀，70年的期限将满了，我们很快要回去了。那个时候他大概是80多或者90岁。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就是70年后回归。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或者带给你们一个美好的结局。如果你们坚持自己的想法啊，继续抵抗巴比伦王，就要面临灾难性的结局了。如果你们服从我，听从我的话，我就会顾念你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希望你们得平安，不让你们遭遇到灾祸，我并没有忘记你们。许多时候我们落在困难之中，遇到极大的难处了，就想，哎呀，神把我给忘了，神呢不会再顾念我了。不会的，神呢一直都在惦记着你呢，但是神总是关注你最后的结局。我们常犯的错误呢，就是关注即时的利益，即时的满足，我们不注意结果或者是事情的最后结局。许多时候我们不理会什么结局啊，盲目的行事啊，这看来很刺激啊，很有趣啊，好，我们去做吧。但是神警告我们说，不行，这条路呢最终会让你们灭亡，我一直惦记着你们，不要以为我忘了你们，其实呢我一直都惦记着你们，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第12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第9章，就看见但以理当时知道70年的日期将满了，那么他怎么做呢？他就开始禁食祷告。因为神说你们要呼求，在什么时候呼求神呢？70年后，你们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但以理顺从神的话，向神呼求。第13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觉得我们的问题之一呢，是常常对神三心二意，我们没有真正的全心寻求神，说，哎呀，神啊，如果你愿意，我呢随时听从你，如果你愿意，请你为我成就吧，主啊，我不会阻止你的。我们对神以及神的事情态度啊，往往很被动，没有真正的全心寻求神。在我的一生中，有好几次真的是迫切的恳求神，我惊讶自己要付上多少代价才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迫切的祷告。我是一个性格松散的人，做事情呢有点轻率啊，有几次神让我真的落到了某一种的地步，使得我不得不真的切切的祷告。我可以说呢，那时候我是真心的全心的寻求主。圣经说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我们有多少次是真切的祷告神呢？有多少次在神面前是迫切的求他，真心的全心的寻求他呢？神说，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神不喜欢我们 三心二意，而要我们全然的交托。耶利米书第29章14到17节说，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坐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这话呢，是指之前先知在西底家王宫传达神的话说，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呢，就好像好无花果，而留下来的人则像坏的无花果，要被毁灭，全部要消灭，因为对他们呢是毫无价值。18到21节，神说，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加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神预言亚哈的事。21节，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加，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人究竟是谁，因为没有经文提到他们，可以肯定他们是假先知，冒神的名说谎言。因此呢，神斥责亚哈和西底加。总之呢，不管他们是谁啊，反正他们不是以色列王亚哈，也不是西底加王。对这两个家伙呢，在21节，神说，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杀害这两个假先知。22节，这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加和亚哈一样。那时候呢，咒诅人就说，愿耶和华使你像亚哈一样。22节，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火中烧的西底加和亚哈一样。有意思的是呢，耶利米在这里提到的烧死西底加和亚哈的火窑，但是呢，这个火窑不能烧死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这里是另一处经文提到了那个老火窑，他要把你烧死，就放你在火上烤。那时候你如果像咒骂人了，就说，愿神使你像西底加一样，让他将你烧死。这句话就成了一个咒诅，人们就是这样咒骂人的。有趣的是，在希伯来语中啊，没有咒骂人的话。如果希伯来人想骂人了，他们呢就得用英语，这很有趣，是不是？在希伯来文中呢，也没有发誓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美。但是他们可以说，愿神使你像西底加一样。这是可以说对你一个人最恶毒的话了，让神将你烧死。23节，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这里呢是讲这两个家伙犯的罪， 又假托我名说话。神说明了这两个人遭到惩罚的原因，他们呢不但邪恶行淫，还假冒神的名说谎。第23节，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真是很严厉的话。神说，嘿，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他们做的我都知道。耶稣呢一而再的对教会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我知道。如果神做见证指控你，那么你就遭殃了。耶利米书第29章24-26节，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玛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长官，好像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锁锁住。在巴比伦的犹太人收到信后，回信给祭司说，你们应该把耶利米收在监狱，把他用家家住。27-31节，现在亚拿突然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就是写这封信的人。31-32节，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呢，示玛雅和他的后裔都会被除灭，他不会留下任何的子孙。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儿，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来思考耶利米书，请您继续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这番严厉的话不是耶利米说的，而是神对示玛雅的审判。示玛雅的和他的后裔都没有机会看到以色列民回归的情景。下次呢，查克老师继续的讲耶利米的生平事迹，请留意收听。今天我们要看这个问题是关于征收利息。这位听众这么问，查克老师，最近我读到利未记第25章35-36节，神说不可以向穷人征收利息，有些政府为了阻止人们滥用信用卡而征收很高的利息和一些不公平的费用，这岂不是趁火打劫吗？我知道神要我们怜悯穷人和不幸的人，但不向穷人收利息是否包含属灵的意义或祝福在里面呢？
这是很明显的，不然呢，神不会赐下那条命令。还有一节挺有趣的经文说啊，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所以呢，神呢总是支援穷人，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事情。
没错，谢谢查德老师的解释。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欢迎写信或发电邮给查克老师，让他在属灵上指导你。下次我们将思想有关大灾难的预言，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